欢迎光临招运酒馆派的书屋，我是招招，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今天大家可以放轻松啊，因为今天的故事不悲伤也不苦大仇深。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像童话的故事，名字叫分成两半的子爵。我们照例先来说说作者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书屋刚开始那会儿，我讲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小说，是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如果大家喜欢《绿毛水怪》的话，那么你大概率也会喜欢卡尔维诺。王小波就曾多次表达过他对卡尔维诺的喜爱。卡尔维诺的作品呢，是轻盈的，像童话，像彩色的泡泡，但又不是单纯的。在简单剧情的留白里，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被引领去思考，思考关于世界，关于生存的问题。卡尔维诺的故事呢，既能当成轻松幽默的童话故事来看，又能展开我们对世界的各种想象，读起来特别有意思。今天讲的这本《分成两半的子爵》呢，是一个简单梦幻的故事。温馨提示啊，这个故事是一个幸福的结局，大家可以放心的收听。分成两半的子爵，就如小说名所言，讲的是一个被分成两半的人的故事。因为是幻想小说啊，设定肯定不是以现实为根据的。那这个子爵是怎么被分成两半的呢？子爵叫梅达尔多，他一成年就进了军队。在当时啊，甭管你是公爵还是子爵，有战争你就得参军，履行你对王国的义务。那时战争已经打了一阵儿了，到处都是受战争和瘟疫迫害的人，荒野上啊是尸横遍野。我们的子爵受到国王的亲自任命，率兵攻城。原文写这个时候的他是这种感觉。那天夜里，梅达尔多虽然疲倦，却迟迟不能入睡。他仰望着波西米亚夜空中的繁星，想到新军衔，想到次日的战斗，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家乡河里芦苇沙沙的响声。他的心中没有怀念，没有忧伤，没有疑虑。他感到这一切都是那么完满而实在，他本人也是健全而充实的。他踌躇满志，他觉得残酷的战争使大地上汇聚了千万道血河，一直流淌到了他这里。他任凭这血的波涛轻轻地撞击自己，既没有产生出义愤填膺之感，也没有激发起悲伤哀怜之情。可见啊，这个时候的子爵还是一个心思简单、目标明确、绝不内耗的单纯小伙。他不深究任何事儿，不去思考行动的好坏，一心一意地按上级的命令去行事。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战争一律都是约定在上午十点整，这个呢是方便人们晚上有时间处理残局。上级走了相关的手续，和地方约定好了开战的日期，这日子一到，子爵就准时到场参加。十点，炮声准时打响，子爵率兵冲锋。不过这场面啊，完全不是他想象中那样英勇。实际上呢，子爵只有一把剑，一匹马，他身后的步兵呀，又都是瘸腿来凑数的。但子爵还是热血沸腾地冲进了战场。他觉得自己可以大杀四方，立功勋。可惜他刚和敌方交手，对方就把他的马给击毙了。跟在子爵身旁的马夫见此情景，要把自己的马交给子爵。可马夫还没勒住马，就又中了一箭，摔在地上。子爵抱着马夫，深情地呼唤了他的名字。马夫呢，只说了一句，哎，希望到了医院能有烈酒喝，就昏了过去。好家伙，这感情还是个酒蒙子呢。不过子爵还是被马夫的忠诚深深地感动到了。他朝天嗷了一嗓子，随后就发誓要将敌方打得个落花流水。可他热情有余，经验不足，他不懂打架要会拉扯，要尽量从侧面或者后面进攻，就傻乎乎的直愣愣的冲着敌方的大炮口奔去。结果当然是他的胸口正中一炮，他就这样被轰上了天。下午三点整到了休战时间，还活着的士兵都下班了，轮到后勤上班了。他们把重伤昏迷的子爵拉到了医院里，医生们掀开被单， 惊讶地发现子爵少了整好一半的身体。医生们就这样缝缝补补，竟然把这个只有右半边的子爵给救活了。他活着，可却是一个半身人。就这样，残疾的子爵被送回了家。他身穿一件连帽的黑色斗篷，只露出半边身子，另外半边隐在斗篷中。风一吹，斗篷里空荡荡的，像半只幽灵。出来迎接的人们都害怕起来，只有亲近他的老奶妈张开臂膀要拥抱他，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孩子，不幸的孩子呀。”不过呀，子爵躲开了这还没到来的拥抱，他打算回屋，被送他回家的脚夫拦住，找他索要报酬。子爵呢，冷笑一声，把钱袋子丢到了地上。脚夫数了数钱，委屈巴巴地说：“
先生哎，这钱比我们讲好的抬一个人的价钱要少多啦。”
子爵冷酷地一笑说：“
哼，一半。”
说完呀，子爵就进了自己的住所，闭门不出。他的老父亲早就得知了儿子只剩一半的消息。老父亲是一个善良的老头，喜欢养鸟。他在儿子参军时就料到他回来时会阴郁消沉，为了逗儿子开心啊，老头训练了一只可爱的小鸟。他叫这只鸟儿飞到儿子的窗前，为他啼鸣歌唱，希望能给儿子带来温暖。可是老父亲放出小鸟没多久，就听到有件东西撞到鸟笼上。他探头一望，看见他悉心养育的小鸟惨死在窗沿上，被人折断了一只翅膀，掰断了一只爪子。老人将鸟儿贴在胸口上，呜呜地哭起来。第二天一早，老父亲就因为伤心过度而死去了。所有的鸟儿都停在他的床上，好像飞落在一根在海面漂浮的树干上。没错，这残酷的恶行正是子爵做出来的。人们发现，回来的子爵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鬼。他会把树上尚未成熟的果子树切成两半，把树林里的蘑菇也给劈成两半，还把有毒的蘑菇放在篮子里送给了自己的亲外甥。如果不是仆人们拦住小孩，小孩就要误以为是舅舅好心送他，要把这些毒蘑菇给吃了呢。老奶妈听到这些事儿，就说：“哎，这回来的是他坏的那一半呀。他不仅做这些坏事儿，还对人特别残酷。子爵有审判权，可以审理当地的案件。当地经常发生抢劫，那些贫穷的土匪受生活所迫，会抢一些吃的来果腹。本来呢，这些罪都是不致死的，可是狠心的子爵却判了他们死刑。不仅如此，他还把守卫也给判了死刑，理由是守卫们干预太迟。就这样，20多口人要在同一天被绞死。子爵要求木匠做了一个巨大的绞刑架。这木匠呢，虽然不愿意伤害别人，却是一个死脑筋，他一定要坚持所谓的职业操守。于是他制造出了一台精妙庞大的绞刑架，一次能吊起的人数比当天要处死的人还要多。多出来的那些位置呢，子爵也一个都没省下，他用多余的绞索又吊死了猫。残忍的半身子爵回乡后做出了许多坏事，而且越来越恶劣。他开始在半夜纵火，烧的都是那些指责过他的人家，大部分都是当地的穷苦百姓。他甚至放火烧了自家仆人的住处，其中伤得最严重的就是最最疼爱他的老奶妈。子爵回来后啊，所有人都因为他性情大变而疏远他，躲避他，只有奶妈是个例外。他对待子爵和以前没两样。子爵协商归来时，奶妈每日探望他，当他做坏事时，奶妈就要数落他，教育他。即使子爵已经残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哪怕所有人都因恐惧而缄默，奶妈还是会把子爵当成以前那个少年，告诉他这是不对的。可这种一如既往的关心和管教并没有感动子爵，反而激怒了他。 于是他趁着半夜大家都在熟睡，一把火烧了奶妈的屋子。你看他多狠呀，这是真打算要了奶妈的命。幸运的是，奶妈被救了下来，可全身都留下了伤，脸上满是暗红的斑点。子爵来到奶妈的床前，明知故问道：
奶妈，您脸上的斑点是什么呀？
是你的罪孽留下的痕迹，孩子。
您是生了什么病了吧？
哎，我的孩子，你如果不悔改，等待着你的是下地狱。相比之下，我的伤痛算不了什么。
子爵呀，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请来了大夫。他问大夫这是不是麻风病。大夫是一个胆小的人，他害怕受到子爵的迫害，含糊其辞，顺着子爵的话说。于是可怜的奶妈被赶出了府邸，搬去了麻风村。麻风村顾名思义，这里住的人都是患上麻风病的人。不过这些病人并不是弱不禁风的，也没有整日控诉命运的不幸，他们反而比任何人都专注于享乐，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唱歌跳舞。他们既不沉湎于沉重的过去，也不去期待美好的明天，因为所有人都患病，邻里之间也就用不着担心传染的问题。大家都是一样的贫穷、丑陋、堕落，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不幸者的狂欢，也每天都会有人在狂欢中死去。可想而知，奶妈去了麻风村之后，一定得不到良好的照顾。你就说子爵有多狠毒吧。不过呢，麻风村也不是全无好处。麻风村是子爵没法迫害的地方。他曾经尝试过放火，可麻风病人们根本不在乎，反而围着燃烧的火焰跳得更欢了。这子爵一看呀，没人因为被烧伤而悲伤痛苦，自觉的无趣，就再也没靠近过麻风村。奶妈走的那天，子爵的小外甥特别伤心。小外甥也是奶妈一手拉扯大的，他亲眼看到子爵是怎样纵的火，又是怎样把奶妈赶出了家，可他敢怒不敢言，他怕极了这个刚回家的恶舅舅。本来小外甥在家里就如履薄冰，现在奶妈也离开了，这下他连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都没有了。他伤心地跑到海边，想捉螃蟹散散心，可没成想却碰见了子爵。子爵对着不谙世事的小男孩，或许也是对着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能将一切东西都一劈为二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摆脱他那愚蠢的完整概念的束缚了。我原来是完整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在我看来都是自然而混乱的，像空气一样简单。我以为自己什么都看清楚了，其实只看到皮毛而已。假如你将变成你自己一半的话，孩子，我祝愿你也如此，你就能了解到用整个头脑的普通智力所不能了解的东西。你虽然失去了自己和世界的一半，但是留下的这一半将是千倍的深刻和珍贵。你也将会愿意一切东西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变成半个，因为美好、智慧、正义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可见半生的子爵现在认为只有一半才是最好的状态，残缺比完整更优越，所以他才将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半个。在他眼里，他做的事情都不是坏事，他是在让世界变得更好。听到这儿呀，大家是不是会想起一些反派角色，还想起了一些案件里的恶人？他们都有一些自认为独到的信念，可这些信念却是建立在伤害他人之上的。他们会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有权决定他人的命运，就像半身子爵一样，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只有一半，只有自己对外界的想法，却不接受外界对自我的反馈，这是一种固执至极的恶。不过即使是这样邪恶的子爵，也对爱情产生了兴趣。当然 他的爱情观也不一般。他认为啊，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能缺少爱情，他这么伟大，也应当爱上一个女人。有一天，子爵骑马到山谷里，瞅见了正在放牧的牧羊女帕梅拉。大约是帕梅拉躺在草地上自由自在的样子吸引了子爵，于是子爵便决定他要爱上并得到这个女人。子爵的示爱方式也十分不一般，他把牧羊女回家路上的雏菊全剪成半个，在他家门口摆上了半只蝴蝶的尸体，在他休息的石头旁放上动物的半个残骸。子爵邀请帕梅拉约会，帕梅拉觉得他可真倒霉透了，可是不管多害怕也只能去赴约。一见面，子爵就说，
帕梅拉，我决心爱你。
帕梅拉一听啊，跳起身就说，
就为了这个，你把大自然的一切造物都撕碎吗？
帕梅拉，世界上两个造物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一场互相撕咬，你跟了我会更安全，因为我像大家一样干坏事，但又和别人不同，我下手准确。
子爵还说，婚后要把帕梅拉关在城堡里，他能见到的只有子爵一人。帕梅拉没有答应，他绝不能接受一辈子被囚禁呀。他以死相逼，暂时逃过一劫。可是子爵怎么会轻易放走钉上的猎物呢？他从帕梅拉的父母入手，帕梅拉一回家就收到了子爵的恐吓礼，一只血淋淋的小松鼠的尸体被对半劈开，只有尾巴是完整的。帕梅拉愁眉苦脸地去找父母谈话，可父母非但没替他想办法，反而帮子爵说好话。
我的孩子，他留下了完整的尾巴，也许他开始变好呢。
女儿呀，他总是把所有东西都切成两半，但他留下了松鼠最美丽的尾巴，这可能表示他会尊重你的美丽和善良啊。帕梅拉一听就猜到子爵一定是许了什么好处，他不听父母的劝说，依旧不答应。结果本来给老俩许了好处的子爵反过来迫害老俩，他把帕父滚在蜂箱上，把帕母丢在蚂蚁窝里，幸好家养的蜜蜂和蚂蚁认识主人，没有伤害他们。帕梅拉发现后就把老俩救了下来。帕梅拉气鼓鼓地对老俩说，
这下你们看到子爵变得多好啦。
可老俩依旧糊涂呀，被女儿救下后，他们反而趁女儿不注意把她绑起来和牲畜关在一起，他们打算强行嫁出女儿。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帕梅拉其实会和动物说话。帕梅拉向牲畜们求助，于是小鸭子用嘴解开了绳子，小羊用羊角撞开了门，帕梅拉带着心爱的小羊和鸭子逃跑，躲到了森林深处一个隐蔽的洞穴里。他和小动物们在这里过上了神仙般的快活日子。虽然帕梅拉还是时不时会收到子爵的吓人礼物，可子爵似乎不打算进一步强迫帕梅拉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有件事情困扰他，这和最近村子里传的怪事儿有关。在子爵忙着求爱的这段时间里，村民们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本来呀，这个地方已经许久看不到飞翔的小燕子了，因为子爵把所有的燕子都虐待成残疾。可最近人们看到那些受了伤的燕子重归天空，有的燕子爪子上捆上小枝棍儿，有的翅膀上上了药。总之，不知是哪位善良的人治好了这些无辜的小燕子。子爵的小外甥也碰上了件怪事儿，他想告诉奶妈，于是鼓起勇气偷偷去了麻风村。麻风村的人们依旧沉浸在日复一日的狂欢之中，他们衣衫褴褛，神志不清，即使问他们奶妈的住处，他们也只会用狂笑来回答。小外甥没办法，只能四处大声呼喊奶妈的名字。不一会儿，高大的奶妈拨开人群走来， 紧紧握住了小外甥的手，把他带回了住处。小外甥原本以为患病的奶妈也会变得像麻风村里其他人那样疯癫，可出乎意料的是，奶妈不仅依旧衣着整洁，而且精神抖擞，和以前在城堡里一样，精气神十足。奶妈让小外甥不用担心，因为他是在装病，他的祖上可是海盗和隐士呢。冒险的人总是有一些治病的秘方，这秘方也传给了奶妈，才让他躲过一劫。了解到奶妈的现状后，小外甥把近来看到的、听到的怪事儿都告诉了奶妈。首先是他亲身经历的，一日他在湖边睡着了，突然有响动声把他惊醒，他一睁眼就看见他的子爵舅舅在他的头顶捉着一只红蜘蛛，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跳起身，那红蜘蛛也吓了一跳，咬了舅舅的手就跑开了。子爵的手很快肿起来，他看着小外甥解释说，
我看见一只红蜘蛛往你身上爬呢，就伸手拦住他了。
这自家舅舅是什么德行，小外甥可是一清二楚。舅舅说的话，他是一个字儿也不打算信的。可是，舅舅此刻温柔地望着他，还亲切地叫他外甥。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呀。要知道，子爵回来后，可是一次都没叫过他外甥呀。舅舅还关心地问他，奶妈最近身体如何？这一切表现都让小外甥既困惑又动容。如果子爵真的突然变成了好心肠，那他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快乐呀。为了治疗舅舅肿起来的手，小外甥去找草药，可等他回来的时候，舅舅已经不见了踪影。小外甥四处寻找，待到夕阳西下时，才在海边看到那个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小外甥叫了一声舅舅，把草药递了过去，可是扭转过来的半边脸上挂着一副凶恶的丑相，温柔的目光早已荡然无存。子爵看到草药冷哼一声，装出假笑，哄骗小外甥让他把草药放进树洞里。小外甥照做了，可没想到那树洞里藏了个马蜂窝，他一伸手，马蜂就全扑了过来。小外甥赶紧跳到海里，慌忙中听见子爵远去的阴险大笑。子爵又一次害了他，可是既然子爵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为什么还要帮他赶走红蜘蛛呢？小外甥在疗伤的时候把这件怪事告诉了大夫，大夫说他也被子爵救了。大夫在树林里找药的时候，突然看见了因中毒而躺在地上的子爵。大夫特别胆小，一看见子爵吓得拔腿就跑，唯恐这子爵又要使什么坏招。他跑得太急，竟不慎跌落湖中。最致命的是他根本不会游泳啊，这深山老林的哪找得到好人来救他呢？在他绝望之际，听到子爵大喊一句等我，也不管身上的伤就来救他。两人上岸后，子爵也不顾自身的安危，把唯一保暖的斗篷脱下来披在大夫身上。大夫感激他，便给他治疗了手伤。期间他们谈了许多，子爵一直表现得温和有礼，和平日啊简直判若两人。其实村子里许多人都得到了半身子爵的帮助，甚至躲在洞穴里的牧羊女帕梅拉也遇到了变成善人的子爵。他们两人为了躲避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找到了同一处洞穴，可本该自私自利的子爵居然把只能容纳一人的洞穴让给了帕梅拉，自己呢站在洞外淋雨。甚至为了不让帕梅拉的小羊小鸭淋雨，子爵还撑开斗篷帮两只小动物挡雨呢。帕梅拉早就听到子爵双重性格的传闻，今日算是见识到了。现在在他身边的这位子爵说是一位圣人也不为过，他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愿让小生命受苦，这简直善良利他到了极点呀。帕梅拉端详他了好一阵儿，终于发现了这奇怪现象的秘密。 帕梅拉哈哈大笑，快活地说，
原来您是另外半个人呀，住在城堡里的子爵，那个坏的是一半，而您呢是另一半，人们以为在战争中丢了，现在却回来了，您是好的那一半呀。
没错，做出种种善举的不是子爵的隐藏人格，而是被炸飞的另一半身体，和坏的那一半相对应，好的这一半善良到了极点，他不仅同情受迫害的帕梅拉，还同情加害者子爵和作为帮凶的帕父帕母。帕梅拉对子爵说，
我父母是两个狠心的人，您同情他们是不恰当的。
可你想想，在那破旧的家里没人照顾他们，他们该有多伤心呢。
我看那破家塌下来才好呢。我开始看出来您有点过分多情了，您的另外半边干了那么多坏事，您不生他的气，反而还同情他。
怎么不呢？我知道做一个半身人的滋味，我不能不同情他。
可是你们并不相同呀，您也有点疯癫，但是您是善良的。
帕梅拉，这就是做个半身人的好处，理解世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的痛苦，理解每一件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我过去是完整的，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些道理，我走在遍地的痛苦和伤痕之中，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个完整的人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啊。帕梅拉，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我现在怀疑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抱以同情。帕梅拉，如果你同我在一起，你将会忍受众人的缺点，并且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也医治你自己。
这段话和前面坏子爵的自信发言完全对照起来，这一半的子爵因为他自身的残缺不全而去同情世间所有的缺陷与不足。好子爵和帕梅拉聊过后也爱上了帕梅拉，他邀请帕梅拉和他一起去帮助帕父帕母。他说，
你父母太可怜了，咱们去帮他们干活吧。
你乐意去你就去吧。
我自然是乐意的。
我要留在这里。
一起行善是我们相爱的唯一方式。
可惜啊，我相信还有其他方式。
于是他们挥手道别，帕梅拉看着子爵远去的背影问道，
你们怎么看呢？小羊小鸭，所有这样的人都该摊到我头上吗？
这里我都能想象到帕梅拉无奈摊手的表情了。好子爵回来后，当地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仁爱和恐怖之间过日子。现在大家管子爵好的那半叫好人，坏的半边叫坏人。好人过着清贫的流浪生活，只要有人需要帮忙，也不管对方是好是坏，一定会去帮，那可是使命必达呀。坏人呢，则用自己的权力和金钱继续迫害村民。坏人造成的破坏，好人会想办法补救，好人做的善举呢，坏人又会去搅乱。当地有一个小村庄，住的都是躲避战争来的难民，这些难民都信仰同一个宗教。坏人曾经来拜访过这个村，还用权力诱惑村长，想挑起宗教战争，最后是村长坚持避世才免遭灾难。坏子爵走后，村长举起拳头，生气地骂坏子爵，呸，瘟神和灾星。过了一阵儿，好子爵也来到这儿，村长带他参观田地。好子爵看到麦田收成不错，就问他们麦子的售价，因为当年庄稼欠收，麦子的价格就升了上去。好子爵呢，请求村长降价，他说许多地方的穷人都快饿死了，只有把麦子的价格降下去才能救那些穷人。村长拒绝了，因为他们也得生活呀。 没有钱还卖了粮，他们靠什么活呢？接着陶子爵看到70岁的老人在耕种，又提议说老人不应当劳动，应该找人休息呀。村长会说，
可是我们这里所有人都要劳作，况且那是我的亲哥哥，他的身体还很健壮呢。
再后来呀，陶子爵还请求村长给他的骡子喂些珍贵的谷草，因为他觉得骡子这样辛苦，应该慰劳一下。村长这回终于答应了，因为他尊重客人。可他边喂边心疼，哎呀呀，这可是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谷草呀。陶子爵用他泛滥的善心对村长提出了许多令人为难的请求。他走后，苍老的村长又举起拳头怒吼道，呸，瘟神和灾星。这两位瘟神和灾星呢，也常常去找帕梅拉。好的那半经常坐在石头上给帕梅拉念宗教书，帕梅拉呢，对此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躺在草地上捉狮子、打哈欠、挠痒痒，看天上的流云，放空大脑。陶子爵一心想培养出帕梅拉文雅高贵的风度，可帕梅拉只想做一个天真自由的村姑。陶子爵念着念着，突然坏子爵骑马过来向他劈了一刀，这刀劈歪了，没有伤到人，却把书劈成了两半，一半牢牢握在豪子爵的手中，另一半被劈散，风一吹，书页就飘散开来，在阳光的照射下如同鸟儿的羽毛。帕梅拉这时才把注意力拉到书上，他看着飞舞的白纸片，开心地感叹道，
哎呀，这书可真美呀。
随着豪子爵声望的增加，坏子爵认为必须早日除掉这个威胁，于是坏子爵派士兵前去抓捕豪子爵。可是士兵们早已有反叛的想法，他们见到豪子爵告诉他政变的计划，他们打算杀了坏的让好的上位。可是豪子爵劝说他们，叫他们不要产生新的暴力，他把当年治好自己的药拿给士兵，让他们转交给坏子爵，并说，
就跟他说，这是一个深知血管被堵塞是什么滋味的人送给他的。
好人企图用同情心感化坏人，可是那些士兵把药带回去后，却被子爵处以死刑，给残忍杀害了。他们的尸体倒在血泊之中，好子爵只得把鲜花献上坟头，并安慰寡妇和孤儿。好人还去了麻风村，他本是去探望奶妈，可当他看到麻风村的人们总是耽于享乐，便决心医治他们的灵魂。他总是对他们说教，宣传道德。原文写道，这个单腿独立的人，瘦弱不堪，穿一身黑衣服，神情庄重古板，好教训人。有他在，谁也不能在广场上恣意行乐而不受责备了，谁也不敢恶言恶语地发泄一通了。音乐他一听就发怒，谴责他是无聊的、淫荡的，不能激发人的美好情感，说的村民们心生烦躁，再也不去抚弄乐器，他们的那些独特的乐器上积满了灰尘。女麻风病人没有了纵情寻欢的机会，苦恼无法排遣，突然面对疾病，孤苦伶仃，在哭泣和绝望中度过了漫长的夜晚。人们感叹说，哎，谁能想到呢，在两个半边之中，好人比恶人更糟啊。奶妈是最早批评豪子爵的人，奶妈对好人做的善行无动于衷，甚至她常常拿坏的那半做的坏事去教训好人，因为奶妈从不把子爵分成两半来看。他和豪子爵聊天时会责备他另一半做的恶行，也会谴责好人由于善心而造成的恶果。在奶妈的眼里，两个半身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是那个他亲手抚养大的少年。因为人们总是处在善恶的冰火两重天里，他们渐渐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原文写道， 日子这么过着，我们的感情变得灰暗麻木，因为我们处在同样不近人情的邪恶与道德之间而感到茫然失措。不止村民们无法忍受子爵，两个半身子爵之间也知道是时候做出抉择了，他们各自下定了决心。坏子爵当然想除掉好子爵了，他的第一步计划是先得到帕梅拉。他想帕梅拉一直躲着他，却和他好的那半相处融洽，那假如帕梅拉嫁给了好的那半，法律上呢就是子爵夫人，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帕梅拉据为己有了。于是他给帕姆设了陷阱，让帕姆落入井中。他站在井口，高傲阴冷地对帕姆说，
人们经常看见一个流浪汉和您女儿在一起，为了保护他的名誉，您应当让他们两人结婚才是。
好子爵则找到帕父，他看见帕父背着一个口袋，口袋漏了洞，果子一个接一个从洞口落出，于是好子爵跟在身后，一个又一个地捡了起来还给帕父。他对帕父说，
我一心对别人的不幸给予救助，可反而加重了他人的不幸，我将离开这里，但在离开时，我希望有两个人可以重获和平与安宁。一个是您的女儿，她睡在山洞里，等待着她的是富贵的命运，另一个是我那不幸的右半身，她不应该如此孤单的生活，帕梅拉和子爵应当缔结姻缘才是。
帕父与帕母转告了这些话，帕梅拉抱着小鸭转了转他那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珠，很快就行动起来。他找到坏子爵，答应说要嫁给他，又找到好子爵，说自己早已爱上他了，如果要他幸福就和他结婚。村里传出消息说帕梅拉要嫁给子爵了，可没人知道和他结婚的究竟是那个好人还是那个坏人。其实连帕梅拉自己也不知道，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给自己和小羊小鸭缝制了嫁衣，用薰衣草穗编织了花冠和腰带。婚礼前一晚，他拖着下巴望着夜色下的森林，叹息道，
哎，我真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儿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黎明来临之际，帕梅拉走出洞穴，在小羊与鸭子的陪伴下前往教堂，两个半身子爵也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他们俩根本不知道对方也是婚礼的主角。好人先到了教堂，他骑的骡子虽然慢却很稳当，坏人呢因为催促骏马飞奔，一失蹄跌进了山谷里。于是帕梅拉就和好人行了礼，可正要宣誓时，坏人赶到了现场，他为夺回帕梅拉与另一半身拔刀相向，好人也用剑防卫，不过他们两个可是半身人呀，他们没法保持平衡，双双摔倒在地上。帕梅拉看到此景说，
你们知道我怎么办吗？我回森林去啦。
于是他跑出教堂，找到在桥上等待他的小羊和鸭子，提着裙子大摇大摆地回山洞去了。两位半身人约定次日决斗，木匠连夜给两人做了一种圆规假腿，用来维持平衡。当天空泛起青白色时，麻风病人裁判吹响了决斗的号角。两位剑客互相出剑，却总是刺到空着的那半边，谁也伤不到谁。坏人的出招越来越凶猛，好人的剑法也很准，不过终有体力不支的时候。最终坏人使出全力一击，他猛地跳起，用尽全身力量狠劈过去，只见那剑从好人躯体上那条中分线削下去，鲜血瞬间染红了斗篷。而好人呢，一边倒下一边带着怜悯之心朝对手大幅度地挥了一下，恰好也伤到了坏人的旧伤。人们惊呆了，躺在地上的两人 他们的鲜血竟然融合起来。大夫兴奋地跳起身，拍着巴掌喊道，有救了，有救了。原来自从大夫见到半身人后，就一直在研究他们。大夫以前是海军船上的船医，最喜欢研究千奇百怪的病症，他老早就想亲手给半身人做手术了。这下子机会终于来了，只见大夫把所有分开的器官和血管接好，然后用一条足足有一公里长的绷带把它们缠在一起。奶妈也过来帮忙，不分昼夜地照料他。终于在大家的期盼中，完整的子爵睁开了双眼。起初他的表情是左右不一的，一只眼睛怒目而视，一只眼睛哀伤忧郁，半边前额蹙着，半边开朗，半边嘴角恬静，半边咬牙切齿，后来逐渐恢复了对称。帕梅拉闻讯赶来，感叹道，
我终于有一个样样俱全的丈夫啦！”
子爵没戴耳朵就这样复归为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坏也不好，善与恶具备，与之前相比更加明智了。他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治理公正，人们的生活也变好了。原文接下来写道，也许我们渴望子爵重归完整后开辟一个奇迹般的幸福时代，但是很明显，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记录下这个故事并写下这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子爵的小外甥，那个天真的小男孩。他最后还补充了一个小事儿，他那个有趣又懦弱的大朋友，也就是治好子爵的大夫，离开了这儿。大夫是在海难时骑着酒桶飘来的，他走时呢也很有趣，是他许久未见的船长前来迎接他，叫他赶紧上船打牌，他们正三缺一呢。小外甥知道大夫坐船走了，伤心地在岸边挥手道别，他多希望大夫能带自己走，去冒险，去过没有烦恼的生活啊。可是他被留了下来，即将面对成年的烦恼。他写道，我置身于完整一致的热情中，却越来越觉得少了点什么，为此而感到悲哀。有时一个人自认不完整，只是他还年轻。我听着船员们唱起颂歌，看着船队消失在海平线以下，我留在这里，留在我们这个充满责任和灵活的世界上了。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先补充一点，就是这个他最后说留在我们这个充满责任和灵活的世界上，这个灵活是大夫，就是这个喜欢研究千奇百怪东西的大夫特别喜欢研究的一种奇怪玩意儿，就是其实这个灵活代表的是一种好奇心和冒险心吧。
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真的是特别可爱，就是从头到尾，从老派开始讲子爵分成两半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那种吉米的儿童画
漫画那种感觉。
对，就是儿童画。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想传达的想法可能大家也都能感觉得到，就是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都不是可以存在，也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做节目的时候看到一些朋友留言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对于某件事情的评论啊很流于表面，但有的时候我又在想，其实我们都明白很多道理，但是有的时候道理说出来只是你此时此刻当下的一个感受，但是这个感受如果再笼统的浅显的表达一下，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嘛，大道至简，
大智若愚。
哎，对，嗯。
到最后给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就是最后派子讲到这个一半好的子爵和一半坏的子爵合体了，但是呢这个世界呢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变得更完美。大家会觉得哎，两个这个极端一中和好像会带来更美好的事儿，好像这个社会的治理呀、包括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但其实也没有，它只是回归了正轨，可以这么说吗？
这个故事里我特别喜欢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帕梅拉。我觉得帕梅拉她是一个，我觉得她特别像那种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天真乐观的主角，
而且她想的不会是那种很钻牛角尖的。我在接受好子爵给我念经的时候，我会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不耐烦和我不喜欢，
挠痒痒。
但与此同时，当那些所谓的知识啊，那些宗教，那些教条的高高在上的圣经变成了一些雪片，一些纸片飞在空中的时候，我也会由衷的赞叹这个场景很美。这无关乎我的智慧和我的学历和我的学识，我所表达的都是我自己内心的最直观最直白的感受。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剧情就是他向郝子爵吐槽，就是说啊，我父母对我那样，然后我不想要帮他们，但是郝子爵还说，哎，他们都那么可怜了，你怎么能不帮他们呢？
开始捆绑
道德绑架。但是帕梅拉就很坚定的说，哎，那你想去你去呗，那你就别拉上我了呗。我觉得特别可爱。这个故事里比起那个恶子爵啊，我觉得郝子爵这方面更让我害怕和恐惧，因为我觉得在实际生活当中反而恶子爵这样的人是少数。郝子爵这样的人呢，你会看到他会用一种超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身边的人。当然这个原作故事里郝子爵他能做到这个超高的道德标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他自己做不到，但他却会用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去要求其他人。
这个时候好就变成一种虚伪了。
对，
对，
但是呢我呢经常会被这种人绑架，我就没办法像帕梅拉那样子，就是说，哎，你想做的话你去做，别拉上我去做，我
不要要求我。
对，就是我没办法像这样人鼓起勇气说我不做，但我也是一个好人。我经常会被绑架说我不做我就是一个坏人，我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我就会很委屈的去做。就我想到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啊，感觉小时候我就经常会觉得自己特别伪善，家里人总会说，哎，你得无私点，你得大度一点，你得忍让一点，你得受点委屈没什么呀，就小时候家里人都这么教育你嘛。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不能委屈我自己啊，我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呢越长大越发现我委屈自己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好报，别人也并没有因为我委屈我自己然后他就得到了什么
本质上的升华
啊，对对对，他也没有变好，反而他可能会
得寸进尺
是吧，让恶变得更恶。其实我内心之中还是向往成为帕梅拉这样的人，就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就不委屈我自己，我不在乎善与恶，我就是坚持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好了。
我觉得坏子爵他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黑白是很分明的，我就是一个恶人，我就是在行一些恶事，我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所有人倒霉。你可以批判我，当你批判我的时候你就是正确的，你就是显得更好更明媚更正义的一方。但如果你去批判那个好子爵，我是为你们所有人好，你看我自己做到了，你们怎么都不能做到呢？当你批评这个绝对的纯白色的时候，你自己就变成灰色甚至是黑色了。但与此同时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益处啊，对吧？他对小镇上的人没有任何好处嘛？就比如说像那个麻风村，所有人都因为他而不开心，但是呢你怎么去指摘他呢？这个时候教条枷锁紧紧夹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所有人都像机器像程序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白色和绝对的美好吗？那肯定也不是啊，那世界就没有鲜活的生命了，
反而束缚了人性压抑了人性。其实郝子爵这块还有一个小故事啊，郝子爵看到了路上一个跛脚的男人，有点瘸的男人吧，他就抱怨说自己没有这个手杖啊，走得特别费劲儿。然后郝子爵他不是有一个手杖吗，他就把这个手杖送给了那个跛脚男人。但是啊这个男人回家之后成天就用这个手杖去打他的老婆，把他老婆打了个半死。就是其实就是好心办坏事儿嘛。
还有一点就是他所谓的正义和好什么是对的全是他自己来判断的。比如说他让村长用很优质的谷子去喂牲口，他觉得是对牲口对这个动物好， 你要是真的绝对的善良的话，你为什么不能站在谷子的角度考虑一下呢？你为什么要割谷子呢？对吧？如果你是一个植物爱好者，对吧？我判定谷子是要比骡子更重要的，那我站在谷子一方，我让这些谷子全都自由生长，对吧？从播种到他们自己老死，我都不割它。怎么去评判骡子和谷子哪个更重要呢？所以之前我们讲很多案子的时候，说法律啊，说一些流程上的正义啊，可能也就是如此了吧。如果我们自己动用私刑的话，去打死一个十恶不赦的人，那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罪该致死的话，这个过程里这个好和坏都不是他自己决定的，都不是一个客观的评价，都是我这个人的评价。你说我是好的吗？我是好的自觉吗？那这个好又是谁定义的呢？他是不是只是流于表面上的一种我认为的好？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事儿，大家就觉得看着他反而比看那个坏子爵还害怕，对吧？就是你是一个上帝，你是一个审判者，坏子爵他承认自己是个坏人，但起码他不是一个审判者。
好子爵更让我觉得很难接触，他是没有任何区分的，一致都是好，他对任何事都是以一个他认为很好的一个标准去做。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更可怕，就是他不食人间烟火，他不能够去体会到每个不同的人物或者每一个个人他的苦，
而且他认为所有的善都是可以传递的，他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恶人，或者说人是有恶的或者自私的那一部分的。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人性，就是没有必要去否定这一部分的人性。但是呢，好子爵就会觉得说人都应该是完全的正面的善的，就是不允许他们有这种负面的情感或者想法产生，这是很恐怖的。看完这个小说，我就特别希望说我能在小一点的时候看到这部小说，因为我会觉得说看完了以后我可能会去接受我的一些不好的点，嫉妒啊这种负面情绪我一直觉得它不好嘛，但其实你长大了以后看，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情绪，世人都会有，没有必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圣人去塑造，没有必要成长成一个特别善的圣人。但是我小时候就不懂嘛，小时候觉得啊，有这种负面情绪我就是一个坏人，我就是一个大坏蛋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卡尔维诺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有一点偏童话类，可能也出于就是说孩子也能看这样的故事，希望能够告诉孩子或者是还未成熟的成年人们，就是告诉他你要原谅自己这种就是坏的一面，邪恶的一面，其实他对你也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太适合做成绘本了，而且我觉得其实抛开好坏不谈，给我一种很直观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是很冷静很客观，我们会有独特的视角，对吧？我们会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想法存在在那里，我深入去研究这个客观的学术方面咱不是咱讨论范围啊，咱们只是说自己个人的感受。但有的时候其实还是那句话，大道至简，就有的时候我们太希望自己不同的时候，反而丢失了一些平庸人应该有的快乐，或者说平庸的人才能创造的价值。当我们我就承认我自己就这水平，对吧？我不去纠结于那些我是否正确，是有多高的高度，有多广的广度，有多深的深度的时候，
不去做个完美的人，
这个时候我就一边放过了自己，一边呢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更美好的一面吧。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里谁最开心？帕梅拉最开心，因为他最天然最自然。
哎，对，就是天然。
小外甥也挺可爱的
啊。对，小外甥我觉得他最后没能跟大夫一起走，其实也是作者出于一种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成长成为一个负担得起责任的人。大夫坐船走这个意象，有人分析说可能就是去往一个极乐世界那种感觉，就是去往一个桃源乡，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世界了。但是为什么把这个小孩留在了这个镇上，留在这个世界上，留在这个 还有战争，还有苦恼的世界上，就是因为你长大你要面对这些，但是你不要去极端的面对这种东西，你要去平衡自己的心态，然后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对，负担起你自己的责任就好，做到你能做的，然后同时还要灵活，是吧，就是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好奇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还挺有教育意义的。
是，最后回看下去，咱就都但求个问心无愧，当个普通人挺好的，对吧。
最后再补充一下作者写的后记啊，因为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他写道，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的。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但实际上，开篇时完整的子爵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子爵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子爵，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的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的愧疚，迂腐可笑。我从两种对立的观念出发，对以分裂作为真正生存方式的双方都给予赞赏，并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说最终不由自主地表达分裂意识，是否因为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否因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对这些始终不渝呢？作者卡维诺在这个故事里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分裂的时代里，我们应该怎样追求自我的完整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啊。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而且就这本小说里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去终其一生去了解我们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经历去慢慢的不断的去分析这个问题的。他在这个故事里写出这么多有趣的不相同的角色，我觉得也是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追求的方式吧。那我觉得也可以从故事展开想象，看看自己更想追求哪一种生活。
反正听老派这么说，我感觉此时此刻现在的我脑子里就四个字儿啊，也不是四个字，实践出真知啊，五个字。白丁还是白丁，现属啊，我觉得一切都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践就是面对或应对虚无最好的，我目前最好的一个方式。
走一步看一步呗。
对，就是你当我一旦陷入了一种无意义的思考的时候，或者说对于实际生活没有太大意义的思考的时候，而同时这种思考又会让我焦虑啊、痛苦啊，给我一些产生一些负担和压力的时候，我就做事儿，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事儿，避开这个空想，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当然这只是我目前的我的一种方式，
而且我觉得做出这个事儿的这个结果，它给你的反馈也会让你能够慢慢的去想明白很多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大道至简，因为很多道理我回看发现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简简单单的，还是那个大白话一句话而已。而过往的我陷入了一种牛角尖思维，我去追求一种极致，去追求一种独特，去追求一种标新立异，或者去追求一种所谓的我自认为的深度。那这个时候我就想，我可能就脱离了这个故事里所描绘的帕梅拉那种自然的状态。
我之前还跟同事聊过，我同事就觉得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就很多事情看开了，不是看开了，是没招了。但我觉得反而不是，就
是
真的是一种自然的释怀了。
对，就是你听说一个道理和你明白一个道理绝对是两码事。
嗯，
对我来说是两码事。
感觉以前是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屋子里，结果你推开门发现外面根本没下雨。
哎，我刚才派子问出那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寻找到完整的自己。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因为最近张雪峰不是突然一下就猝死了吗？如果有一天啊，比如说我嘎的那一天，我会因为什么事觉得很难过呀？就是我以前特别想干一个事儿，但是我当时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干。我觉得这个是最令人觉得不完整，或者说最令人觉得有点难受后悔的。但其实很多人都说，你不管做什么样的选择，你不管选择了哪个都会后悔。比如我们现在辞职了也会后悔。
我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好想辞职啊。
你不辞职也会后悔。我觉得我自己的完整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当然也会衡量啊，咱有些违法的事也不能干啊。就说
有些吗？只是有些
都不能吗？
我别管，温馨提示你，但凡刑法上试过的事儿，我这都看过，没戏啊。
我表达的问题啊，就是说咱衡量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啊，我真的特别想干，特别想尝试，你一定要排除万难的去把它干了。因为你只有干了之后，你才会啊，这值得，或者哎也就那样。你才不会心里留有遗憾。
时间出真知，
再大的困难也没有死了困难。
对，所以大家就是想干点什么，
想吃点什
么
吃点什么，想干点玩干点玩，想去哪看看去哪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回到播客这个话题上啊，每个播客都有自己的气质。而我觉得像今天这种童话就是咱们播客比较适配的气质，我觉得就是一种
简简单单。
你要说平庸普通或者是直白那个傻乎乎，我觉得也都可以，平白简单真诚就我觉得就挺好的。
我觉得帕梅拉就非常适合咱们这个播客，就是咱们播客的风格。
你就去山洞里找他录一期。
可我觉得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平凡平庸的。
是吗？
我觉得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只不过是不加掩修饰的正常的一个人的状态。
如果您有什么其他想说的或者想聊的，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如果这期节目陪伴到您呢，也望您打赏支持，万分感谢。哎，就是这么直白啊。
哎，这嘴都不溜了，这话都懒得再说一遍。
那也欢迎您关注我们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招运酒馆都能搜到。这就
说了
啊，那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招运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派的书，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我突然想换一下，不知道为什么。